好，我们今天讲到第十七课啊，第十七课其实是一个对我们过去几次讲的一个总结，因为我想了一下，这个总结实在非常重要哈，尤其是我们以前已经提到过，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创世纪，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借着讲创世纪来讲应用哈，因为我们在辅导群看的很多的问题，其实在创世纪中，它的线头都在创世纪中哈，都有答案。所以呢，我就今天特别加了一堂，总结一下上帝管教人的这个四部曲哈，因为它的这个应用是非常广泛，我们每天在生活中其实都可以用哈。上帝管教世人他的步骤是什么啊？为什么说今生今世的痛苦？今生今世的痛苦是上帝的惩罚吗？今生今世的飞黄腾达、顺利、顺风顺水，一定是上帝的祝福吗？上帝给世人最大的惩罚是什么？为什么说今生今世的痛苦是上帝的慈生爱所？从上帝管教人，好，我们要学习应用，就是我学习我们怎么样管教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教会纪律哈。这现在的问题是普遍的教会没有教会纪律哈。我们就讲这次我稍微提到提一下教会纪律，还有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哈，这个问题在我们辅导中遇到很多起，都是因为没有智慧，所以这个人际关系中都弄得非常尴尬难受啊，尤其是这个有经济利益的哈，扯皮拉筋的，其实如果有智慧的处理这些事儿，就不会那么扯皮拉筋哈。好，我等一下再读这段圣经。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纲哈，上帝管教世人有四步哈，如果你看的话，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哈。我这是今天只是从这个创世纪前面的三章来看哈。第一步是上帝管教人，首先他是教导 ，OK， 教导是他四先约法三章，丑话先说在前面哈，四先约法三章。第二就是，四先教导了，你拒绝听教导，然后上帝就来训斥，其目的是挽回哈。第三，训斥你也不听 ，OK， 训斥也不听也不悔改，然后上帝就会用今生今世的这个后果痛苦来挽回。好，然后第四就是痛苦，哎呀，痛苦不堪，你知道痛苦让有些人马上认罪悔改，痛苦让另外一些人更加诅咒上帝哈，痛苦也有些人痛苦也拒绝悔改，然后上帝呢就很多时候就任凭他了。他可能以后还是顺风顺水过地上的日子哈，但是呢，上帝任给他普遍的这个恩典哈。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我们来看上帝管教人的这个四部曲哈，我们来看见上帝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信实，信实就是言而有信，也从中学习到从中学习到我们怎么样管教孩子呀，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啊，以及教会纪律等等。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步。好，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创造人以后，你看上帝就开始，上帝创造亚当以后，上帝就吩咐亚当 ，OK， 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从这段话你可以看见上帝告诉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OK， 然后不可以做的如果你违反了，你的结果是什么，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是上帝主动，上帝主动来把这个早早的一清二楚的摆在人的面前，让人无可推诿 ，OK。然后呢，他摆在面前的话，你看见没有？他就是他警告，你看见没？警告你遵守和违反的这个后果，然后是呼吁你要遵守 ，OK， 就是呼吁嘱咐，请求你要遵守哈。所以呢，这个听的这个人呢，你需要信心的。所谓信心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看见后果呢，是不是？信心是什么？就是上帝告诉你什么，你去接受，你要相信、遵循。虽然你看不见后果，你也不知道这个后果到底有多坏。看见没？这就叫信心。信心什么？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就是说，你按照他的字面、他的画面、 话的表面的意思，按照字义的意思接受就行了。所以这需要人有一个温柔受教的心哈。它是上帝公义、慈爱和信实的表现。公义我们就知道哈，就是说是你错了就会有惩罚，对了就会有表，就会上帝就会有这个奖励哈。公义就是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任何含糊的哈。上帝的公义，慈爱就是上帝这所有的这些是出于上帝对我们的爱的目的，不是上帝为了管辖我们，而是上帝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他对跟我们的关系，为了我们的好处。信实是什么？就是从这我们也看见，上帝是从来是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的。OK。而听，所以呢，记住哈，听话是我们敬畏上帝、尊上帝为主的表现啊。圣经上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是一个人有智慧的开端哈。跟你受多少教育、家里是什么背景，没有半分钱的关系啊。这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很公平，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你都可以选择听上帝的话，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好，我们读一段圣经，像这种话的话，在圣经上到处都是哈。我只是选一段给大家看一下，《申命记》哈，《申命记》27:11，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诅咒。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众人高声说，然后后面说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具体的你的祝福是什么，然后你如果违反了，你的惩罚是什么，说的一清二楚，交代的一清二楚啊。好，然后呢，这是27章，然后从27章一直说到30章。生命记什么？它就是嘴巴不停的说，上帝在交代，事先交代，就是我们还没有进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事先具体细节的一点点的交代给以色列人听哈。交代完了以后，总结在30:19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见证，我将生死、生与死、祸与福沉迷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看见没有？就是我刚才总结的是，事先说的一清二楚，交代遵守的祝福和背弃的诅咒后果啊，而且是呼吁让你选择智慧，选择遵循。像这种圣经中这种就是事先上帝反反复复的交代的这种事儿，是贯穿整本圣经。OK， 贯穿整本圣经，就是让我们任何人我们去违反的话，我们都没有借口哈，没有任何的推诿哈。所以看见这个没有哈？这就是要用在我们教养孩子上面哈。经常有人问我们，哎呀，那圣经上哪一句话是上帝教养我，教我怎么管孩子？我说每一句话都是，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是不是他怎么管我们，那就是我们的模板，我们怎么样管我们的孩子，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什么，整本圣经其实都是一个教导人怎么管孩子的书，这是他的应用哈。我说他的应用，从应用方面都可以看作是上帝怎么教我们怎么管孩子的书啊。所以这就是什么，经常有人说，哎呀，你能不能介绍我看一本这个书啊，那本书，还有的人去追求心理学呀，搞那些世俗的东西啊。你捧着一堆金元宝这个圣经你不看，然后你去做乞丐，你提个破袋子到处去求人家给你个东西，你说你蠢不蠢？是不是？是每次人家问我这个我都很难过，我就觉得上圣经这么丰沛，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你只要认真的读，你读了圣经说得很轻松，你凡有耳的就应该听，你读多了你一定能明白的，读多了遵循一定能明白的啊。所以教导孩子的话，所以我们就应该像上帝这样教导孩子。这样的话，其实你刚才你看见没有，上帝彰显的他的公义、慈爱和言而有信和信实的品格。我们人学习怎么管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在操练啊， 我们也是在操练，基督徒父母也是在操练公义、慈爱和言而有信的品格。哎，不可以信口开河哈。你知道，哦，我经常在群里面看啊，都是，哎呀，我的孩子2岁他不听话，哎，我的孩子5岁他不听话，我的孩子6岁他不听话。你知道我经常一问的话，问题就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普遍的父母说孩子不听话，基本上的问题都是一样的。父母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言而有信，说话就像一阵风一样的，说完了就过去了。今天你情绪好，就用这种方式管教；明天情绪不好，就用那种方式管教。脾气大了就瞎吼一通，你这样的话，孩子当然不听你的话了，因为他因为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他完全是跟着你的情绪走。其实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做父母的话，还有一种就是你做父母的话，你事先不交代。OK， 你不交代，你就假设孩子应该知道。OK， 就我们群里面经常看见，就有些人他的孩子突然间15岁开始处对象了，然后他就说：“小新老师，能告诉我的孩子处对象，我该怎么办？”我说：“你以前跟他讲过这些事儿没有？你操练了没有？没有，那怪谁？那就怪你呀、啊！这么重要的事儿，关于婚姻的事，他都到15岁了，你都没跟他谈过，那当然呢，你说你怪谁？是不是？”好，所以教养孩子的时候，你刚才看见没？圣经上说，上帝是首先是教导，是约法三章。所以做父母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教导、约法四先、约法三章的这个机会。我们这是反反复复在交代。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哈，在这个生命记第6章，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殷勤的教训什么？就是你的孩子在8岁之前呐、啊。他不怕你啰嗦，这是你人生，你跟你的这个孩子的之间的这个关系中，你唯一的可以挠刀、可以啰嗦的机会，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你尽量的要啰嗦，你要把圣经中关于上帝的、关于人的、关于人生中重大的问题，你要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跟你的孩子讲。OK， 这个时候，这其实就是在事先约法三章。你要跟他定规矩，要跟他讲以后跟异性怎么打交道，为什么我们要敬畏上帝，怎么样敬畏上帝，怎么样就是说是看待圣经。你看见这是在做什么？其实你是在跟他树立一个共同的一个不变的标准，就是圣经标准。 OK， 然后跟他讲如果你违反了我们怎么做。 OK， 看见没有？普遍的父母就是这个问题，你就事先不讲 ，OK， 然后跟着情绪走。你说你是怎么搞得好？这就为什么？如果你事先又不讲，你又跟着情绪走，很多孩子都是，你的孩子1、2岁都不会再听你的话了 ，OK。所以当你觉得你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你自己，你跟你的孩子相处的这时间中，你是不是你有没有操练出你的公义，操练出慈爱？操练出信实言而有信的品格，有没有记住跟你的孩子说话，即使是1岁的孩子也不可信口开河。我的孩子从一出生我都记住，我跟他说话我都要想着说的。为什么？因为你信口开河的话，你转眼你就会被约的。你跟他说的话，你待会儿跟他说，哎呀，你要乖乖的话，妈妈就给你买个糖糖吃。然后他说完他乖乖了，然后你突然想吃糖会烂牙，你就不给他买糖了。你说他不就觉得你是妈，他就会很愤怒。他说圣经说什么？做父亲的也包括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督责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看见没有？就是你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的养育他们。如果你不是这样养育他们，你跟着你的情绪走的话，你的孩子会对你有很大的愤怒。很大的愤怒的，他小的时候他怕你，他不会彰显出来。等到10几岁，他跟你俩的力气势均力敌，他不是那么怕你的时候，他就跟你对抗了。看见没有？其实都是因为以前没教好造成的。OK， 所以呢，一定要约法三章，警告哈、啊，警告的话，然后就不停的要跟他讲，你要遵守的这个东西，同时要跟他讲人性，告诉他你去遵守确实是很困难，很困难，但是呢，上帝会帮助你，所以要。从小要跟他传福音 ，OK， 不是守律法，记住不是守律法，要跟他传福音，要告诉他怎么样信耶稣，然后怎么样去读圣经， 圣灵怎么带你，这个我其实在我们的辅导群的教导中都教导过哈，怎么样教孩子怎么样听圣灵的声音哈，圣灵的声音一定会跟圣经是一致的，他绝对不会说圣经上没说的话， OK， 他就是说他可以说圣经给你的原则，他带你具体的进入这个具体的操作应用哈，但是的他的原则一定不会跟圣经相抵触的哈。总之哈，就是这个我总觉得自己强调的不够哈，其实因为我们在辅导群看到太多问题，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教导，好，应用二呢，人际关系哈，人际关系呢，这个其实在婆媳关系，在丈夫关系哈，在你的你跟你的成年以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管用的，就是一定要事先。亲弟兄明算账啊，就是说比方说事先说好，如果我们一起搞活动，一起吃饭，一起干什么的话，都是要事先说好谁付钱，付多少钱，或者是对方问你借钱，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不能借钱给他投资，但是我可以他生活无着，我借给他一点钱，什么时候还，以什么方式还，都要事先说清楚。最好列文字凭据。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我读的申命记的时候，他们进迦南地，他要约书亚，约书亚干什么，就是拿一个大的石头，上面把它刷上那个灰以后，然后刻在石头上面，就像我们现在立文字做凭据啊。为什么？因为人所有的人都是背信弃义的，只有上帝是绝对的，是言而有信。上帝要我们操练言而有信的品格，但我们人都有这个罪性，都是背信弃义。这就为什么跟人打交道哈，就是说尤其是关于到这个钱呐、这个财产呐、这些分配呀、责任的分配，就是一定要事先约法三章。我跟我的成年的孩子打交道，我都是这样约法三章。OK。我跟我成年的孩子打交道都约法三章，约法三章这样的话，就是刚开始你可能在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没有真理，不认识真神，所以中国文化中这种就是人跟人打交道刚开始不敢说清楚，问题是你不敢说清楚，你最后护着的话就会很糟糕，最后就反目成仇。 OK， 反目成仇，你的这个钱也花的哈。我举个例子啊，中国人呢，就是比方说一个人他有汽车，其他人就来问你借你的汽车开。OK， 我知道很多情况有这样的，人家来借你的汽车开，你心里气的你的肚子坑坑的，但是你又不敢说，因为你这个中国文化。OK， 然后你借给人家开呢，情况稍微好一点是什么？你的车里面的汽油装得满满的，人家给你开了一大块了。把你的车里面弄得脏脏的，然后呢还把你的汽油给你全部烧完了，一点也不给你加就还给你，你气得肚子痛啊。然后你就说，哎呀，我已经寄给他开了，如果我发作了以后我还得罪他了，我就不吭声，然后以后看见他我就有苦读，我就讨厌他，你看见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 OK， 然后就人家来寄你的车的话，如果你决定要借给他，那就是说你看我的油现在是这么多，你还给我的时候你就把油还到这么多，而且还哪一种号的油，一定要还哪个号的油，或者你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加油，同时跟他说你看我的车现在是这样的，你回来的时候就把它弄干净点，如果你没有按照要求还给我以后你就别借了就行了吗？就事先说清楚，可能第一次说的时候你会很尴尬，但是如果你这样说清楚了以后，就你们再打交道就很容易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更糟糕，人家借你的车事先也不讲好，如果出了车祸，车报销了是算谁的？你看在美国你租车，中国租车我想也是，人家都这些条例都要说清楚了，所以更私人打交道也是，你事先说清楚，你的关系就好长久，就很容易长久哈。以前回中国去看我的朋友，看我的同事哈，有的是老同事的话，他回国了，你知道我都会跟他说，你不要买饭我吃，我们两个人买自己的，我们聚着一起，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非常好。否则的话你买给我吃，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给你，而且你我吃完了我就忘记我吃过谁的饭，说实话，是不是？以后如果每次都是你买饭我吃，你看着我就怕了，你看着我有苦读，是不是？你就不想跟我见我了，是不是？所以呢，所以我从来我跟美国人打交道相战比较容易，但我跟中国人相战，我就后来发现就特容易，人家愿意见我，我也愿意见人家。为什么？这样你就很容易长久，你对任何人没有苦读，人家对你没苦读哈。所以要学习这样的话。所以你看，我经常看中国人发的帖子，说是西方社会是有约的，是有契约精神。什么契约精神呢？就是从圣经受的影响，中国文化也可以的。OK， 就不要说哦，那是我们的文化，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哈。文化是什么？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一群人的言行举止嘛。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你的三观决定的，三观是你的信仰决定的。看见没有？所以信仰直接跟这一群人的文化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记住，我们不是要我们的把我们的文化带进基督徒的圈子，带进教会，而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言行举止，然后来影响我们的文化。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股清流。其实这就是做盐、做光、做见证哈。所以，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学习、要操练哈。为什么我说这些？群里面遇到太多，那就是哎呀，我的某某人借了我多少万块钱呢？还不还？他不还，我怎么办？我说你以前跟他怎么约定的？没有约定，那都怪谁？是不是？人家借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约定？而且你也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借钱给他，那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好。第一步哈，第二步呢，我们看就是有教导了，教导他不听教导咋办？你看圣经上不就说吗？你看亚当夏娃，上帝给他教导，夏娃非常清楚，说明亚当把这个话传给夏娃了。为什么？因为你从夏娃跟那个蛇的对话，你看得见，夏娃是知道上帝的这个交代的吩咐的，所以这一点亚当的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亚当把这个话传递给他的太太了哈。结果他们俩违犯了，违犯了以后怎么办？也就是说违规了怎么办 ？OK， 违规了，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啊，《创世纪》从三章到8到13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应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就藏了。”耶和华神谁告诉？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那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看见没有？第二步就是当人拒绝听上帝提前的警告教导哈，怎么办？上帝主动，看见没有？上帝主动来找他们。OK， 上帝主动，而且立刻。为什么我知道是立刻？因为这时候他没怀孕嘛。你记住那个时候，这个还没怀孕生孩子嘛。记住那个时候，人的基因是完美的呀，完美的是什么？就很容易怀孕的呀，是不是？生育能力很强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也没有生也没有怀孕呢，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明是很快的 ，OK。所以呢，很快的上帝就来，他们以悖逆，上帝马上，上帝主动，而且马上，而且直接，没有拐弯抹角，就直截了当的来直面他们，来直截了当的来面对他们，来询问他们，给他们机会申诉，看见没有？来处理，马上来处理这个悖逆的这个行为，而且处理的时候，看见没有？上帝以问问题的方式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你看这个目的，上帝不是要惩罚他们。记住，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挽救，而是挽回，挽救他们哈。所以从这你可以看见，这是上帝公义，公义什么？就是不是说犯罪就算了 ，OK？ 你现在的这个后现代的这种自由派的这种神学，都是说哎，上帝慈爱，他都不讲上帝的公义。你看，这是上帝很公义啊。如果上帝光讲慈爱，那就说算了，吃了就吃了，知道没这回事就行了，不。这是个犯罪的这个行动，这个行为，上帝 一定不会让他就这样过去了，一定要处理。这就是上帝公义的表现，慈爱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你机会，上帝挽回你，他不是要知马上把你把你给惩罚，把你给干脆全干掉了，重新再造人，不是，他的目的是挽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信实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上帝言而有信，我既然说了你这有后果的，那我当然就来，这后果要兑现的。所以看见没有，从这你就看见上帝的公义、慈爱和信实的表现。所以呢，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学习这个应用的时候也是，我们要操练我们公义、慈爱和信实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应用哈。应用就是你管孩子哈，管孩子，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 ，OK， 我说的是还在你的权柄下可以管的时候 ，OK， 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他就是要故意的违反，记住哈，父母不能胆怯，不能睁只眼闭只眼，不能逃避，往往是越早制止越好。如果他养成了这个习惯，成了惯性的就很难了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的交代，我们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我的孩子上瘾啦，玩电子游戏上瘾啦。记住，上瘾是需要时间的。那以前你在干啥？没上瘾。所以你们发现普遍的父母管教孩子，他不是看你是不是悖逆，他是从后果来管教。记住，等他的孩子的后果出来的时候，一般管教的就有点太晚了，那个时候管教就要花很若干倍的力气了。 OK， 所以就是你一看见，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一看见孩子故意悖逆，哪怕他一个笑脸看着很可爱的样子悖逆，你也必须马上管教。我常说，一个半岁的孩子或者一个一岁的孩子哈，他悖逆啊，他伸个手铲妈妈一嘴巴，咬你一口 ，OK， 然后不是很痛嘛，因为他的巴掌很小嘛，咬一口也不是很痛。然后而且他看着你笑眯的，你觉得好可爱，然后你就算了。你就想想，那同样这副嘴脸，把它放在一个25岁的儿子身上，他上来铲你一嘴巴，大概都把你脸就铲歪了。说实话，你就那么大的力气，然后他咬你一口，或者他打你一顿，你不就？被他打歪了，但是其实25岁的孩子跟那个1岁的孩子打你，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一样的行为。只不过这个1岁的话，他的力气没那么大，他看着很可爱，所以他的结果没那么坏。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管教孩子一定要及时，要主动，要立刻，要直截了当来处理这个事儿，不能拖的。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孩子有问题的话，越早看见，越早发现，越早处理就越好。不要等他已经变成影了，你在那说，哎呀，我的孩子他上瘾了。从他有罪的那个罪的那个丹尼到他上瘾，中间是需要时间的。你那段时间你在干啥？明白吗？所以要警醒哈。好，记住他的新目的哈。你看上帝给亚当夏娃机会悔改，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就是你去管教他的目的哈，也是。让他悔改 ，OK， 记住，不是就是说是律法主义，不是守行为，就是每一次的话都是要告诉他，人靠自己，我们这是得罪上帝哈，是需要上帝赦免，我们靠自己是管不住自己的，上帝可以帮助我们，是要跟他传福音，每一次记住是要跟他传福音。所以你发现没有，在做个过程中你发现你在操练什么，也是操练你的公义、慈爱和信实嘛，是不是？所以要记住哈，不能胆怯，不能逃避，不能推卸责任哈。你的人际关系中间也是这样，就是一旦遇到人际关系的问题都要马上去沟通，你不要等着大家都互相彼此仇恨，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个小误会或是个小问题，然后你看着我的鼻子歪了，我看见你的眼睛歪了，然后越想越问题越大，然后本来不是的，然后再到添油加醋，然后最后就积怨非常深了。看见没有，就是要尽早的，要主动的，立刻的，直接的处理。这个新约中你看，我新约中什么，你去献祭，你发现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要干什么？你放下你的祭物，你得赶紧去跟他和解。看见没有，就你必须要处理这些事儿，尽快的处理。 这比你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唱诗啊，在教会里面做一些那些眼睛面上的人家看着你似乎在侍奉的那些事更加重要，值得赶紧去处理这个事情。OK。好，第三哈，第三步就是你训斥他了，他也不悔改。上帝用什么办法？训斥他不悔改，上帝就用今生的后果，今生今世的后果，今生今世的痛苦来挽回啊！记住，都是用来挽回哈。创世纪3:16开始哈，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又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哈，你看见这个事后上帝的这个处罚跟事前的警告，事前的警告我们说了吗？上帝只是说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事后的这个处罚似乎跟事前的这个警告不对等，看见没有？不对等，是不是？事后的处罚好像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事前的警告就那么一句话，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是吧？为什么哈？你看事后的处罚，他事前圣经前面已经说了哈，你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你背弃上帝的话，你的结局是死，死也兑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从永恒就进入有限的生命了嘛，所以他们的生命其实是死，只不过说是他像一个圣诞树一样的，他的根儿给锯了，他上面没有根儿，他还有生命现象，其实他就是死的，因为他已经跟生命的源头上帝给切割了，看见没有？所以他是死，但是呢，事先的警告中并没有说你在今生今世会有很多苦难啊，只是说你要死啊。为什么突然间在今生今世增加了这么多的苦难呢？增加了女人怀孕和生产的痛苦，增加了女人恋慕丈夫和被丈夫管辖的痛苦，还增加了男人养家糊口的痛苦，还增加了生病不得医治的痛苦。你看那段句话说什么？现在又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于是把他赶出去。看见没有？生命树是什么？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生命树上面的叶子是有医治的这个功能的。 OK， 是有医治，也就是说你得了任何病，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啊和叶子啊，你就病就好了，也就是说是上帝故意让你生病啊，不治好你。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过，那些搞这个成功神学的呀，那些天天祷告求上帝医治的，你发现这圣经说的很清楚，不医治的，很多病是不医治的。 OK， 上帝，而且是上帝故意的不医治。那上帝明明有灵丹妙药，人家就上帝就是要把它给守起来不给你吃，那就让你得病让你难受，这是上帝故意做的。 OK， 上帝给人呢哈设了这么多今生今世的痛苦和后果恶果哈，而且在这个痛苦中呢，上帝就指明了永恒的救恩。你看他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这个我们以前解释过，这是其实是在指上帝要亲自为他们预备这个救恩哈。而且在这个给这个女人的这个后裔也是指的这个救恩哈，就是上帝，你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事先的交代的这个警告哈，事先的警告跟事后的这个处罚，事先的警告事后的处罚都兑现了，是人进入了永死。 OK， 人是人进入了永死的这个状态，但是呢 事后的又额外加了很多今生今世的恶果，今生今世的痛苦，也加了这个救恩的盼望，救恩的预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哈。好，十宣警告与事后的处罚似乎并不对等，因为又添加了一些内容。为什么又故意添加今生今世的痛苦？记住哈，那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今生今世的痛苦很大一部分，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哈，哎，还有一部分人家的罪造成的。但是人家的罪造成的，或者是天灾的话，这都是上帝故意加在我们身上的。记住，是上帝故意加在我们身上。OK。同时上帝也预备了这个永恒的救恩哈。为什么故意的加哈，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话哈，我就读一句哈，传道书7:14说什么，当亨通的日子，也就是你很顺利的日子，你当喜乐，你很顺利的日子你就很开心啊，很开心啊，往往这个人在富贵中不思想啊，然后遭遇患难的日子才会思想。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美国人在那看肥皂剧，看在那嘻嘻哈哈的看一些很无聊的东西的时候，苏联人在读托尔斯泰，托斯托耶夫斯基，还有这个还有谁的这个就是这些很伟大的基督教的这些基督徒的伟大的这个作者写的这个充满苦难的这些书哈，催逼他们思想哈。为什么？往往就是说痛苦的时候催逼人思想，为什么会有痛苦呢？是怎么回事呢？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呢？这在痛苦中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记住，当你人生遇到痛苦的时候，不要在那个地方抱怨，而要思想痛苦的意义哈。这样的话你就长智慧，你就不会浪费了你的痛苦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这是希伯来书12章，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对基督徒讲的，对非基督徒说实话，痛苦也是有益处的，帮助你催逼你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读一下啊，希伯来书12:5，你又忘了那劝你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拿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大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的。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常洁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看我打的这个红色的字，管教管教管教管教管教管教，忍受管教，管教管教管教。 OK， 然后呢，管教上帝还说什么？上帝用鞭子打，鞭子鞭打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像鞭子一样打。这个圣经上经常讲到啊，在以赛亚书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不听话，上帝怎么对付他？上帝用亚述这个国家，上帝说亚述是我手中的鞭子呀，就用来修理以色列人。看见没有？这是上帝的手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有主权的，地上所有的事情的发生没有他的许可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有时候他是故意的用苦难当作鞭子来抽打我们。所以呢，他说我们在这个苦痛苦中，我们会觉得愁苦，我们会觉得愁苦。 OK， 所以这就是你看这圣经上的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痛苦是上帝用来干啥的？刚才已经讲了，痛苦是上帝帮助来洁净我们。OK， 洁净我们，然后使我们能够结出这个经验过的人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结出什么？结出义的果子，这个义会给人带来平安。OK， 这个人 C.S. 路易斯哈，如果你的 孩子要找书看，如果你自己找书看，我极力推荐他的书哈、啊。他的书有很多翻译成中文啊。现在是暑假，找一些他的书给你的孩子们看看哈、啊，长智慧的哈。他不光是写这种散文呐、啊，这种他也写很多小孩子看的小说哈、啊。C.S. 路易斯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教的护道家。非常聪明，上帝给他很多的恩赐哈。他在他的这一本书《The Problem of Pain》，就是关于苦难的问题啊。上面他说过一个这样的话，他说：“上帝在我们愉悦中对我们耳语，你很开心的时候，上帝小声跟你说话；多半的时候你听不见，被你自己的欢笑声给淹没了。在我们的良心里对我们说话，也就是当我们做事违背良心的时候，我们就难受啊。”在我们的痛苦中对我们呼叫，对我们喊叫，痛苦是上帝的高音喇叭，要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啊、为什么耳聋？只要我们日子稍微好过一点，上帝跟我们的耳有没一句也听不见，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而且很多时候主要是不想听、啊、经常有人跟我说，上帝说话咋那我怎么听不见呢？上帝的话都在圣经里面，多读圣经，祷告上帝，他跟你说的话一定是跟圣经一致的。很多人他问他，其实他不想听，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话多半是是跟我们的欲望是反着的，我们的欲望不喜欢圣经啊。所以痛苦是鞭子，是警钟。看刚才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说了，痛苦是鞭子，鞭子的目的是什么？就抽着你，让你一定要朝着那个方向走。什么方向？就是得救的方向。 OK， 得救的方向。警钟就是刺激你，你说千万别往那个方向走了，那可是悬崖峭壁，你别看着前面海市蜃楼看着很美哈、啊，走进下去就掉进去了，然后让你摔了一个大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然后你看见前面是悬崖峭壁，让你回头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啊。好，我写的哈，今生的痛苦是地狱的浅尝，是逃避火湖的灵响，是抓住救恩的时光。智慧人从中瞥见地狱，还发现自己正行在他的路上，于是他急忙掉头认罪悔改，转去天国的方向。余万人在痛苦的泥沼中怨恨咒骂打滚，他越陷越深，越做越脏。唉，他浪费了苦难的课堂，辜负了上帝拯救的恩赏。好，我们来现在再讲一下这个应用哈。这个应用的话也是一个很难的哈。我们现在讲的第三点操作起来也需要自律哈，需要信实哈。管教孩子呢，记住哈，你看见没有，圣经它上帝，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其实直接就来说，哦，我已经说了，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就死，那就死了就算了，其他的就不用管了，死了，重新造一批人就行了。没有，上帝又额外的给他制造了很多的这个后果，同时给他预备了这个救恩，预告救恩。其实这个救恩是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宣告了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上帝是很主动的，很有计划有步骤的提前设计了这些后果的。所以我们做父母也是这样哈，做父母呢，你切记啊，做父母，普遍的父母英文有两个词，一个叫 proactive， 一个叫 reactive。 proactive 什么？就是提前做准备，提前设计。 reactive 什么？就跟着你的情绪走，事先不动脑筋不想。 OK， 孩子突然间出事了，你就一看后果很坏，你就暴跳如雷把他臭骂一顿。第二天他做的同样的事儿，结果那个后果不是那么恶，然后你笑眯了就过去了。看见没？你就把你的孩子弄得糊涂了，然后他觉得你没标准，完全就是跟着你的情绪走，你的情绪就是标准。 OK， 你就想想哈，如果你的孩子哈，他有一天不小心摔破了一个碗，如果那个碗只值5分钱，跟他不小心摔破一个碗，那个碗是你们家的古董，值10万块钱，你的反应是不是一样的？包成他摔坏10万的，我的天哪，你在家嗷嗷的叫啊，但是摔破的 五分钱的那个碗，你一声都不吭。其实对你的孩子来讲，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来讲，你的孩子摔破，除非他是故意的，知道你那么贵，他故意的害你哈。否则他如果是个小孩子的话，他摔破五分钱的碗跟摔破你十万块钱的碗是一回事。为什么？因为他并不知道你的价值，只有你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不能用后果来管教他，你要事先准备哈。这就为什么你要提前设计和实施这个后果。比方说你就想，如果我的孩子我让他吃饭，比方说他不吃，他就是不吃，那我也想好，如果他不吃，我以什么办法来对付他。因为你记住哈，他不吃饭的话你不能打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辅导群我们教到过很多次，体罚孩子是上帝说你应该体罚你的孩子，但是体罚孩子是有很严格的条件的，你不能随便体罚你的孩子。所以他不吃饭你不要体罚他，那你就事先想好，如果我的孩子不吃饭，我应该怎么去对付他，我怎么样实施这个后果哈。这就为什么我非常感恩哈，我跟我的先生两个人哈，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人每天差不多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我们俩单独处一下啊。比方说孩子很小，我的孩子比方说我那个老三还是个婴孩，老二四岁，老大七岁的时候，我们每天傍晚只要不是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都会出去再散散步，然后他们在公共的这个滑滑梯那儿玩一下，老三我们就推在车里面，我就跟我先生边走就边聊一下。聊什么呢？我们俩就回顾一下这一天我们管孩子，孩子会有什么情况，我们要讨论一下，如果孩子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俩达成共识。看见没有？就是你要提前设计，如果孩子他不听你的话，他不吃饭，然后他故意的害你，他把你的破坏你家里的东西等等。比方说哈，有些孩子我不是说嘛，体罚圣经上说是可以体罚，但有些孩子体罚他没用，为什么呢？他不怕痛，那怕痛的孩子可以体罚，你打一次就管用了。那他不怕痛哈，我家有一个孩子他就不怕痛，你把他的屁股打的都打翻了，然后那肿的红的肿起来，打完了以后他爬在镜子面前，裤子脱下来照着镜子把屁股一拍说不痛不痛，可以继续打，你就打他没用了，是不是？那你就要设计这个其他的这种后果教育，是不是？所以你要提前准备，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是故意的提前准备啊，尤其是针对这个大孩子和成年孩子，就让他的后果自负就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嘛，他是长大了以后，我们跟他事先早早跟他讲，你应该怎么管理你的经济，你的钱，我们只给你多少钱，你剩下的后果自负，如果你瞎花，花了你就没钱了，你就得自己想办法。那其中有个孩子他不听话，他就把他瞎花了，他花完了咋办？那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呀，然后他就回来跟你讲，那你就说那怎么办？你可以从我这儿借点钱，那我们就是我们都事先想好的，借钱那么要立字据，你什么时候还，你什么时候方式还，都要讲好了，都要言而有信。因为如果这一次你不言而有信的话，那以后就没有第二次了。你看见没有？都是要立字据的哈，就是事先主动的。你看见没有？事先，如果你事先准备的话，你就会主动的准备的话，很理性的准备的话，有计划的准备的话，你就不会临时发挥。临时发挥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临时发挥，第一，你的情绪来了，你就瞎发作、瞎说，然后瞎发脾气。OK， 而且呢，你就没有办法做到很一致的，对同样的问题总有同样的办法。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情绪好，你明天情绪不好。你完全就跟着感觉走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提前设计啊，实施后果教育，要主动的，要理性的，有计划的啊。针对这个大孩子啊，这就为什么我非常感恩，就是我跟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孩子还在我们的权柄下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孩子嘛，在我们权柄下20多年，因为我们老大跟老三隔6岁多嘛啊，20多年呢，所以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我们俩讨论一下。偶尔我们俩管教管教孩子出现了故障，什么故障？就突然两个人觉得有点不一致了， 怎么办？其中一个人，那个正在管孩子的人，那个没管孩子的人站在旁边看着的那个人，就把那个正在管孩子的人拍一下，说那过来一下。然后我们就跟孩子们说，你们先在这儿等着，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再来跟你们讲。然后我们俩就跑到房间，我那里有那个孩子贴着耳朵在那听，我们俩就进去把门关好，小声的商量好了回来再说啊，商量好了两个人达成一致再出来一起说哈。记住，后果比你叨唠有说服力，尤其是对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OK， 尤其是对比较大的孩子，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的孩子单向教育啰嗦，也就是你八岁，差不多八岁前吧，八岁以后你再啰嗦到烦死你了，是不是？你就开始设计后果了啊。还有一点哈，当上帝开始管教你的孩子时，千万不要挡在孩子的前面。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你的孩子因为他自己的罪遇到非常大的麻烦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替你的孩子买单。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的孩子很不听话，最后偷人家的钱，最后被警察抓起来了，怎么办？可能你的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啊，被警察抓起来，或者他是吸毒，或者他是做什么很大的罪的话，可能他现在上帝认为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到监狱里面去待一待，这样的话帮助他跟他的狐朋狗友断一下，跟他的毒品断一下，跟他的网瘾断一下等等，那么在那安静安静。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再去探访他的时候，就不要再啰嗦了，只是告诉他耶稣可以改变他，耶稣爱他，这可能是那个时候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了。所以总之你不要替他买单啊，你知道在这个最近哈，有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超级聪明的，是 MIT 的，读博士，他的音乐也棒极了。他像一个白人女孩，他想去找那个白人女孩，他看上她了，人家没同意。然后那个白人女孩是个基督徒，但这个人不是啊。白人女孩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学校，在耶鲁去了，然后跟一个那边有个中国，那也是个中国的，好像都是在那个另外那个中国的是在美国长大的，是个基督徒。然后呢，那个中国男孩向这个女孩求婚，这个女孩就答应了，而且跟他结婚，答应了要跟他结婚。结果那个 MIT 的那个天才那个中国男孩就把这个男的给谋杀了，谋杀了以后，他的父母带着他东躲西藏。你说这是父母？这不是害他吗？如果你自己去报案去自首，你的惩罚还轻一点，你像这样东躲西藏，最后父母也要进监狱，然后这个孩这个人因为是他没有自首的话，东躲西藏，他的罪名更大了。所以你看，这是父母，就是这是父母害的。 OK， 所以如果上帝开始管教你的孩子了，记住不要挡在孩子面前拦阻上帝管教你的孩子。OK， 因为你自己可能你孩子走到今天，就是因为你从来不设计后果。如果你设计后果的话，你的孩子今天就不会遇到这么大的后果，是不是？所以既然上帝现在用这个后果来亲自管教你的孩子的话，你要感谢上帝。 OK， 我曾经讲到一个事儿哈，我的那两孩子哈，到十几岁的时候特别特别难管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就关于那个扔鸡蛋和油漆的事儿，我以前讲过，我就不细讲了。我就事先跟他们交代说，你们不要干这个事儿啊，我不听啊，去干。结果那天警察正好在我的社区巡逻，把他们俩给逮住了，逮住了。你知道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恨的，虽然让我特别尴尬没面子，警察两个警察。在我的门口闪着警灯呢，你想左邻右舍都看见了，但是因为我们这里单门独院嘛，警察停你门口一看就知道就是你家嘛。但是我心里充满了感恩，觉得哇，上帝亲自出手来管教他们是好事。所以在痛苦中，这个时候 等孩子安静了，你就是说如果上帝已经给他后果了，像我说的这种警察都介入了啊，或者是让他身上残废了，受重伤了，损失了很多钱等等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啰嗦了，就站在旁边默默的陪他，等他心里很难受的时候你就跟他传福音了，这可能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了，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痛苦就是上帝拿着鞭子把他逼到一个墙角啊，否则他到处跑啊，是不是？逼到墙角的时候逼到你的跟前，因为就是你平时最爱他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传福音的机会嘛，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再啰嗦了，不要再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千万别说这个话了，因为他已经吃他的亏了哈。这个时候你就是跟他说耶稣可以帮助你孩子，要不要来认识耶稣？ OK， 传福音的好机会哈。好，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善用孩子在地上的痛苦啊，帮助孩子注目永恒，注目耶稣。记住哈，你是他的父母，你对他再好，你也好不过耶稣。耶稣一定比你更加爱你的孩子。地上的今生今世的东西，再好也好不过天堂。痛苦再坏也坏不过孩子自己的罪恶。地上再坏也坏不过地狱啊！这就是一个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我们很多的父母啊，来找我们的就是这样，他没有这样一个看见哈，他就希望你能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让他孩子在今生今世舒服一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很可悲啊。所以说穿了是父母自己，你的三观需要被圣经真理改变。好，我们再看第四哈，最后一点。痛苦哈，有些人是痛苦他也拒绝悔改，然后在这种情况上帝就任凭他了，但上帝还是给他的普遍恩典哈。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啊，第四章耶和华对该隐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为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耶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把他的弟弟打死了，上帝并没有杀该隐。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想可能是因为该隐他很坏，他去打他的弟弟，但是他并没有想到他会把他弟弟打死。为什么？因为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人死过呀，明白我的意思吗？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打就死了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打人人死了，以及那个摩西五经中说你打人把人打死了，那是你知道人会死，一打会死哈。在那之前还没有人死过啊，在该隐把亚伯打死之前还没有人死过，然后该隐也不知道他一打就把人打死了，就是说他确实是他是在作恶，他是非常恶，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这是我的猜测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圣经没有交代了哈，所以呢，上帝就并没有让该隐偿命啊，没有让该隐偿命。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按照刚才的这几个步骤啊，上帝训斥该隐，该隐不悔改，然后上帝说要地上该隐以后种地要流浪等等，该隐他还是不悔改 ，OK。那上帝就说 OK， 那就任凭你了。但是上帝任凭该隐，上帝还是给了该隐的普遍恩典，比如生存的条件和能力啊，是不是？就是给他一个记号啊，具体什么记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总而言之是给了他生存的这个条件和能力哈。然后该隐后来结婚呢，有孩子有后代嘛，所以上帝还给了他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普遍恩典哈，你认不认识主，上帝都给你婚姻家庭，只是说你不认识主，你把你婚姻家庭弄得乱七八糟，很多时候是吧，也给他人生的安全哈。所以上帝还是给了他这些普遍的恩典，所以这从这里就可以看见是这是上帝的慈爱怜悯和恩典和这个恩典的这个恩慈的这个表现哈。让该隐只要活着，虽然上帝任凭他，但他只要活着他还是有得救的机会哈。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给罪人普遍恩典哈，就是圣经上说上帝他叫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日头啊，降雨啊，这其实就是给我们生存的这个条件啊，生存的这个能力哈、啊。上帝呢？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上帝任凭的人生，可能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心想事成，荣华富贵，飞黄腾达，却是人间最大的诅咒。刚才我们也看见了，其实苦难，上帝额外加的这种苦难，包括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这个苦难，其实，因为为什么你的罪造成苦难，这也是上帝造的因果关系嘛，是吧？这都是上帝给的这个祝福，其目的是催逼我们，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这个面前来得救恩，来认罪悔改哈。所以你看到这个第四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帝给人最大活人，上帝给活人最大的这个诅咒是什么？就是你不认识上帝，他让你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而你也没有欲望去认识上帝，这是最大的诅咒。OK， 上帝的任凭是最大的诅咒，但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我们又羡慕那些被上帝任凭的人。你说你的，这是你的价值观有错问题啊，所以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需要被改变。好，我们来看这，你看这个罗马书一章二十四，我这是选了24节、26节、28节，都是说，所以上帝就任凭他，因此上帝就任凭他。他们既然不故意不认识人，上帝就任凭他。为什么是所以、因此和既然？就是说明呢，他们前面上帝已经做了所有上帝要做的，喊他们悔改的，他们都不要，他们就要任凭，他们就要放纵自己的私欲，就要抵挡上帝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上帝该做的都做了，他们就是不要上帝，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所以这就为什么。被任凭的人生，虽然看着在地上非常飞黄腾达，令人羡慕，是人世间最大最大的诅咒。等着他们的只有一件事儿了哈，如果他不悔改的话，就是罗马书一章32节，就是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就是他们走在地狱的路上。你痛苦，你的人生遇到痛苦，是你走在地狱的路上的时候，上帝让你摔了几个大跟头，摔得鼻青脸肿，你还在抱怨，哎呦，为什么摔得鼻青脸肿？你不摔得鼻青脸肿，你就顺风顺水往前走，那就是悬崖峭壁呀、啊，走去就回不来了呀。所以，如果你看见前面是悬崖峭壁，你会不会感谢这个石头？幸亏把你绊一跤，让你摔得鼻青脸肿，甚至把腿也摔断一个，为什么？因为你摔了，你才思想，你才看看，你才回头啊，是不是？好，第四呢，我们也应用哈，怎么应用在管教孩子上面？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无力，被你不听话，记住，请千万不要放弃。为什么？如果上帝不给他机会了，上帝就让他死了。他既然还活着，他还是有机会的。OK， 所以呢还是有机会呢，但是呢记住，如果他是个成年的孩子的话，你对待他就像你对待一个慕道友一样，不要像对待一个3岁的孩子，因为那只会适得其反。我们发现就很多父母哈，孩子长大了，你的孩子不信主又很悖逆的话，你都想把孩子当成3岁的孩子，那没用，你越那样的孩子越讨厌你，越跟你保持距离哈。所以呢你就对待他就像你对待一个成年人的慕道友，你怎么对待个成年人慕道友？你三分之一的时候你就关心他，他遇到事儿，他有需求的时候你就去关心他，关心的过程看着他痛苦，你跟他传福音嘛，是不是？你对待一个慕道友成年人，你会像个3岁的孩子一样天天跟着他的背后唠叨他吗？唠叨他几次他可能就把你拉黑了，是不是？所以对待你的孩子也是这样，要有智慧哈。传道书9章4节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所以只要你的孩子还活着，不管他现在多么糟糕，记住那还是有希望的。OK， 恳切为他祷告，你自己活出信仰。 OK， 好，我们稍微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哈。所以看，上帝之所以你看，当我们认上帝任凭我们的时候，上帝完全可以把我们弄死了算了，因为你留在把你留着干啥？是不是地上这么多人？随便降个天灾，是上帝确实也做了，偶尔搞个天灾人祸，让一些人死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你的机会，给你的机会到头了，现在机会并不是永远的，没完没了的，机会都是有限度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多少，所以我们要珍惜我活着，我只要活着，就是上帝给我悔改的机会哈。所以这就是你平时有机会跟你那背逆的孩子说的时候，就说感谢上帝你还活着，这就是上帝给你的机会。如果他说他要死，你就跟他说死了你知道你去哪儿吗？我给你讲讲死了去的地方。他说我不信，你说问题是你信不信他都是那样，你不信他还是那样，他地狱就是这样的。跟你的孩子讲，就是说是你还活着，就是上帝在忍耐你，再给你得救的机会哈。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上帝管教世人的四部曲哈，也是我们在我们管教孩子、人际关系以及教会纪律，我们要经常想的哈，这个问题啊。第一就是事先教导，事先约法三章啊，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是牵涉到大的这个钱呐、这个责任呢，一定要有合约的哈，纸上要留字据哈，最好哈。第二是，如果他拒绝教导，拒绝你的教导的话，孩子啊，那叫训斥，马上啊，主动训斥啊，所有的目的其实都是挽回哈。第三，训斥也不悔改，你记住，你要事先的要设计一些后果，让他自己承担。你不要替他承担 ，OK？ 如果上帝亲自出手来对付这些人的话，你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引导孩子看见这是上帝的爱 ，OK？ 不要替孩子买单 ，OK？ 第四就是痛苦也拒绝悔改，就任凭了。但上帝认给普遍案件，但是对人来讲，我们的应用是只要上帝让我们的孩子还活着，不管他现在多么糟糕，多么糟糕，作奸犯科，甚至坐了监狱，都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只要你活着，好死的这个狮子不如耐活的狗。OK， 你只要活着，那就是上帝给你得救的机会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彰显了上帝的公义、慈爱和信实。在这个我们在学习操练这些过程中哈，我们不管是管教孩子，还是跟他人的关系，还是我们在帮助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操练我们自己的公义、慈爱和信实哈。好，很抱歉哈，我的时间说的超过了我想说的，我只有十分钟哈，actually 十五分钟有，十分钟，因为我马上要去上我的课。好，现在你可以问问题了。
好，请那个问问题的举手，请有问题的举手。OK， 打开那个。